很迟钝。事实上他不是愚痴的人，那是因为他很专心的在用功。那如果是真的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此定必及易得。能够这样子的专心一致的在他所缘境上专一而相续的安住的话，那这种禅定必然很容易得到。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 修行禅定、修止观往往不能够相应。其实我们也不要说只是怪说过去生的业障了，我们单看我们今生，只要看看我们离开佛堂之后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大概就会知道了。我们离开佛堂之后我们有没有摄心？你在佛堂里面摄心那个都已经晚了，然后你离开佛堂之后你还能不能够摄心？如果你在离开佛堂之后你还能够摄心的话，那你修行才慢慢的会有一个暖相，就那个钻木取火慢慢会有暖相。那如果说离开佛堂之后东攀西攀，你在佛堂里面再怎么摄心呢、说实在那个都只是结缘而已啊，那个都很有效，那个都很有限啊。所以我们各位有机会可以看看，像一些南传或者藏传，大汉传也是有一些大的古代大的或者现代大的开始或者传记，看看他们怎么用功的，看看之后你就会觉得说一样都是出家人，那古德是这样子的用功，日月六时啊，放下身心啊，然后呢好好的用功。那我们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去忙啊，那虽然说你现在不见得马上做得到，但是至少你知道你努力有个方向。一样我们都是出家人嘛，现在或许你资量还不具足，所以你没有办法那像他那样的安定专心的用功，但是呢你要有这个希望，你希望说总有一天你也能够跟古德一样一心行道。那你现在的呢就依着这个愿望好好的积极资量，好好的忏悔，让积极资量等到积资参进完了之后，你也有这种资量，你能够一心行道。如果说你现在一开始你就觉得说我就是业障凡夫啊，他们是再来人啊，这本来就不能比，你老是这样想的时候，你心中没有希望啊，没有这种修行的这种欲这种希望的时候，那这个真的是永远真的没办法了。所以你现在纵然做不到，但是呢你心中还是要有希望，努力的去栽培这个善根的。好，那么这是说明正确的用心，要怎么样的摄心，怎么样专心。接着呢看到底下讲到相反的，若不如是，三业则缘转，定想逐波费，纵尽千年寿，法眼未曾开。相反的呢，如果不是这样子的，在所缘境上专一而相取的安住的话呢，三业就会随着外缘而不断的这个转动，身业躁动不安。那么口业呢，这个说话乱说话。那么业呢，倒是攀缘乱想。这个身口业三业啊，随着外在因缘不断的随转，就像猴子一样啊，攀那个树枝，然后你放下，攀第二个树枝，攀了又放，攀了又放，这个随着外缘呢不断的在转。这样子的话呢，定想逐波飞啊，定想就是说这个修禅定的这个正念心呢，叫定想，不是说有禅定，修禅定的正念心呢，随住着这个波浪而这个不断的这个在飞扬啊，这个就是逐波飞，就是说就像这个波浪就像那个这个波浪在那个地方上下的飞扬一样，叫逐波飞。好，这样子的话呢，纵尽千年寿，纵然一个这样的修行的人，他能够活一千年，法眼未曾开，他那个修行也不会相应的，也不会跟法相应的，叫法眼未曾开，也不能够相应。所以说呢，所谓修行，它并不是说一定你修行很久一定会相应，这个倒也未必。如果一路都是用错误的方法的话，修行越久反而到最后修到最后习气越重，因为那种不好的习气沾染成了以后要改就很难。那所以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方法就是很要紧。那当然正确的方法各位应当好好学习这个小止观，它里面讲得很清楚。好，接着第三段呢讲到这个修观成就的相状。我们先看到这个文，若心得定时，或先有名相现，或可先见宝地等种种分明不思议者。好，先看到这里。若是心 得到定，心跟那个禅定能够相应的话呢，或者呢先有明相见，就是说你还没有看到这个，就是你还没有正式的见到这个所缘，你的所观境，比如说宝地啊、佛正身，你还没有正式见到之前，或者你先有明相，这个明相就是说种种的好的相状，种种的善，善的相，那种善根，可以说善根发起的相状，这个明相。那但是这个明相还不是说，还不是你正式的所缘境，但是它只是一个现成的一种好的相状，现成的一种瑞相，明相现，或者呢，可以先见宝地等种种分明不可思议者，或者呢，可以先见到宝地等种种的相状都能够很清楚分明，而且又不可思议的相状。好，那至于这个所谓的见的话，有两种，底下说有二种见，一者想见而有知觉故，虽见静静未多明了；二者若内外觉灭，即入正受三昧，所见静静即非想见得为比较也。所谓见的话有两种，一个是见闻觉知的见，六根的见闻觉知的见；第二个呢是心见，内心的照见，这两种的差别。先讲到第一个，这个见闻觉知的影像的见了。第一个呢，依者想见，依这个想而见，所谓想的话就是我们的分别心了，依着我们的分别心去攀缘这个影像，六这个攀缘这个六层的影像而见的，叫想见。那么有知觉故，所谓知觉就是说，因为这是由六根攀缘这个六层的影像所成就的这种见。比如说你依着这个经文来去观察，然后观察的时候，你这样的话，你这样观察，你只是根据经文，然后呢，比如说你观察莲花，那你还是必须要假借观察极乐世界莲花，然后假借这个世间莲花的这个影像，过去你所知道的认知的这个莲花的影像，然后呢配合经文，然后去观察，那这些都是你过去六这个见闻觉知啊的经验过的这种境界，这个叫有知觉。那这个是比较粗重的见了，所以呢，虽见静静未多明了，虽然能够看到净土的境界，但是呢未能够多分的明了，因为这个只是你六根攀缘六尘所得到这个影像而已，这个还不是心中照见的境界，只是六尘缘影的影像而已，这是想见。第二个呢，若内外觉灭，若是内外的觉观，这个觉观呢灭除，就是说你内外的这个内外的觉观灭除，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是透过这个过去这个六尘攀缘的影像所见到，你原的不是那样境界，而是你因为有这个智慧，比如说你修十六观，你有这个智慧，这个实相的智慧，然后呢你有这个甚深的禅定，禅定跟智慧合在一起，那当因缘成熟的时候，突然就照见，由心中浮现出这样的影像，但是心中所浮现出来的影像，这个又不是你过去六层缘影、六层攀缘六层的缘影的影像，又不是。这个真的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相状。那所以我们前面这个经文不是说嘛，极乐世界的这个相状，真的那具足的说是很微细。那个经文虽然说得很复杂，但那只是略说而已。那真正的要见到那样的境界的话，那必须内外觉观灭除，这个时候真的是功夫成就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所现的影像，这个时候呢即入正受的三昧，三昧就是正受了，三昧翻译成 汉文的意思就是正受，所谓正受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三昧的境界当中，他的心离开昏沉，离开这个散乱，称之为三昧。那三昧当然是通于这个大小圣，甚至也通于内外道，但是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三昧，观经所说的三昧，它是大圣的三昧，因为我们在强调它必须有实相智慧这个为加持，以这个实相智慧来圆这个所缘境，然后心中夹带这个实相智慧来圆这个所缘境，才能够得到的三昧，所以它是大圣的三昧。所以呢这个时候所见到的净土境界就不是想见可以比较可以比得上的了，那么这个时候正是得到三昧， 跟你在意的经文或者假借外在的境界，这个外在的影像来观想所缘的那个境界来说啊，那个是完全不同的。前面是你自己心中想出来的，那后面第二个净土的这个境界呢，真的是你心中照见的，在你禅定的这个心力当中真正的照见极乐世界的境界。好，那么以上就是说明，如果说真的要修行这个观经的话，有这样子的善巧方便的哈。不过当然，如果说现在还没有这样运的话，那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多积资忏经，多忏悔业障，多积极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那业障太重是修不来的了哈，所以要多忏悔业障。但是福报不够，不要说修不来，连打坐都做不下去。这个身体啊问题一大堆，病一大堆，福报也是很重要，智慧更是重要。好，因为这个大乘的观法，它必须以智慧为能源的心呢哈，所以这个智慧栽培，学习什么是慈相的智慧啊，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刚开始我们在佛学院的阶段呢，能够做的就是这个积资忏经。好，接着呢，我们请回到正文。不过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做的是积资忏经，但是你要必须很清楚你未来要做什么，必须要很清楚，不是说我只是这样子就了了，这个就是修行了，事实上不是，这个还只是一种前方便而已，我们现在做的都还只是前方便而已了，我们必须要知道。好，第二个呢，身相的庄严讲完了，接着呢，我们看到讲义的第八面，第三个口庄严，口业的庄严。不过这口业的庄严，讲的不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口业的庄严，他讲的是这个名号的功德。我们前面所提到，名号的功德，阿弥陀佛将他所有的法身，正报的法身、依报的净土的功德，以他的愿力加持摄受成就这个名号。那么这个名号是有功德的，那当然因为这个名号必须由口来称说嘛，所以称为口庄严。好，那在讲到口庄严之前呢，我们先说明为什么要特别安利这个口庄严的成就。那根据谭伦大师他说明的，也是跟这个秽土的佛来做个比较。比如说秽土，我们释迦牟尼佛来说好了，他成了佛之后呢，但是他的名号并不特别的尊贵，他的名称并不特别的尊贵，不像阿弥陀佛，我们念阿弥陀佛啊，一定是对他有信心，那赞叹他无量光无量寿，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对他是种赞叹的心态。但释迦牟尼佛那倒未必，像有的人像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常常有外道看到世尊呢，就叫他瞿昙，以这种很不尊敬的名称来称呼他。瞿昙是他的姓，他姓瞿昙，然后呢就称他瞿昙，一种很不尊敬的态度来称他，所以呢他的名声并没有特别的尊贵。那么再来呢，释迦牟尼佛他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的时候，那这个地居天还有空居天大家都同时在喊说啊，世间有一个释迦牟尼他成佛了，大家都很欢喜的，很高兴的在那边大声的叫，从地居天叫，然后叫往上往天上传到这个欲界的天，那个空居天，这个欲界的六天，那欲界六天呢，再传到上面的梵天，色界的梵天，但是呢，只有传到梵天就停了，就没了。好，那这是化身佛的这个功德，仅是如此而已。那但是呢，这个阿弥陀佛他的声名呢，是十方诸佛共同赞叹，不仅呢。传到梵天乃至传到十方的佛世界，为十方诸佛乃至一些贤圣共同的赞叹。好，所以这是他的名号特别尊胜的地方，跟秽土的佛很不一样。那么这个是口庄严。我们看到这个圣文，如来微妙声梵响闻十方。好，如来呢，阿弥陀佛的微妙而不可思议的声名，这个声是声名的哈。那梵响闻十方，这个梵响指的是这个声名，梵就清净，清净的名声，叫 就是他名号了，阿弥陀佛嘛。那么周遍十方啊，闻于十方啊，十方诸佛啊，十方的贤圣啊，共同赞叹。那这个是讲他的名号啊，口业的庄严。好，那关于名号的庄严，我们过去讲很多了哈，那这边就不用再复述了。这第三个口庄严，第四个呢心庄严，讲到阿弥陀佛心中他意业的庄严。那意业的庄严呢，就是说他这个阿弥陀佛，他虽然说无量无边的法，或者是他口宣说无量无边的法，或者呢他现五尘的说法，好，那么有言说法或者无言说法，他虽然说了很多的法，而且不断的在说法，但是呢阿弥陀佛他心中却没有言说相，他并不认为他在说法，而是随顺众生的因缘显现出种种说法的境界。就像那个镜子，它本身是无言说的，它本身是没有特别的意见，没有特别的虚妄分别的。那么男人站在镜子的眼前就现男人像，女人站在镜子的眼前就现女人像，这只是随着众生的因缘他所现的像不同。那阿弥陀佛虽然现种种善巧方便的说法的相状，但是呢他心中是不动的，他没有起一念说他要说什么法，他是随着众生的因缘随缘显现种种说法的方式的。那么这个就是心庄严，强调他心中的他心中能够安住在这个实相的智慧当中，这心庄严。我们看到这个颂文，如地水火风虚空无分别，这个是以譬喻来说明，五种譬喻来说明阿弥陀佛心中的无分别智的这个相状。那以地水火风空这个外在的五尘五大了来说明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无分别智。那我们来说明一下，像地，地有承载的功能，运载的功能。那地面上有好人有坏人，有男人女人，那么虽然有各式各样的人或者各式各样的众生呢，但是大地呢都平等的负载或者有人破坏大地，又等人或者有的人保护大地，大地都没有分别的平等的运载，那么这地有承载的功能，而且它是不分别的。水呢有润泽的功能，水也是一样，不管是这个草啊草木是 好的草木，或者是不好的草木，或者是树，或者是这个大树或者小草，它不分别都一样的来滋润它们，这就叫水，水有润泽无不分别的功能。第三个呢，火有成熟的功能，能够成熟，能够使这个东西变熟成熟的这个功能。那这个东西不管它是香的也好，比如食物是香的也好，或者这个食物是臭的也好，那么火都一样能够让它煮熟，都能够把它煮熟，那它是不分别的。好，第四个呢，风，风能够这个轻轻的这个吹拂这个我们众生的身上，那不管呢他什么人风都是一样平等的吹拂在他身上，好人坏人男人女人，他是睡觉的人他是醒来的人，不管什么人什么样的众生，风都是平等的要吹过去，然后让每一个众生都能够吹拂得到，所以风也是不分别的。第五个虚空，虚空也是不分别的，就是说不管这个地方是个开放的空间或者是个密闭的空间，那么只要是有空间，那就是有虚空。好，这个比如说开放空间，比如说外面的这个广场外面的这个山上是开放的空间，或房子这密闭的空间，不管开放空间也好，密闭空间也好，这个里面都是有虚空。虚空它不会分别，你是开放，你是密闭的，它不分别。好，那么以这五种譬喻来说明阿弥陀佛的无分别智，就是说他已经证得甚深的无分别智。然后呢在这无分别智当中发起的种种无分别厚德智来为众生说法或者有言说法或者无言说法，但是呢都不离开无分别智。好，他这个是他内心的庄严。好，如果说阿弥陀佛他心中有分别的话，那他肯定要累死了。你看那么多的众生，那又遍十方世界，那每个都要想说要怎么样度他，那我看他真的那真的很累的，就是因为他心中无分别。好，无分别呢，就是因为无分别，所以能够骗入一切的众生心中，能够骗入众生一片，能够骗普遍的入一切众生心中，所以呢， 所以呢，能够在众神的心中显现出种种的影像。好，那么这个影像是说法的影像，或者是鸟述说法，或是阿弥陀佛为他们说法。好，就是因为它是无分别，所以能够遍满，所以能够现，能够遍满，所以能够现种种的影像。好，所以这个无分别是根本的。好，这第四个心庄严。所以我们修行人在修行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先要得到无分别智，然后才有办法得到后得智。所以我们在初学的时候，不要急着说怎么样度众生的后别智、后得智啊，那个不是很重要。不要是说想要去学经济学啊，或者是学社会学啊等等的，然后能够度众生，其实那个不重要。等到你得到根本智的时候，你要学那些是快，而且力量很强大。好，所以刚开始初发现修行的时候，重点要先得到根本智，根本无分别智。好，因为这个是解脱的一个重点。好，因为你得到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引导众生怎么样趋入无分别智。然后呢，怎样引导众生趋入无分别智的那个是善巧的，称为无分别后得智。好，趋入无分别的后得智。那你本身如果没有清常那个法位，你本身没有见到空性，没有见到实相的道理，你要引导众生到哪里去啊？那根本就是一盲引众盲嘛。你学了很多的善巧，但是呢，你对实相的离体根本也没有亲见，根本也没有无分别智，学那么多，你要引导他到哪里？就是结果就是跟你一样啊，引导他到生死的那种生死轮回当中去啊。所以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要先得到无分别智，好，才有办法引导众生得到无分别智，能够了生死。好，那心庄严讲完了，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我们请看到第五个众庄严。好，新庄严讲完了，接着讲到众庄严。那所谓众庄严呢，就是这个极乐世界的大众，大众的庄严。当然有主就有伴嘛，